弟兄姐妹，大家早。
早。
我想我再多介绍我自己一下啊。我是出生在1945年，所以大家算一算就知道我多少岁。不过现在岁数没有关系了哈。我说我们的总统哈，川普总统他都是71岁了哈。然后出生在福建。福建福州附近的一个县叫福清县，然后很快的我父母亲到台湾去去接收一个农业学校，所以1岁就到台湾，在台湾长大，在台湾大学毕业，大学毕完业以后我服兵役1年，然后就来美国，来美国是1967年来，所以来美国50年了哈。那在这里的话，起先是拿到博士学位，是统计的硕士博士，在芝加哥大学拿到的，然后做了医学研究，参加医学研究30年，最后是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正教授。那后来很清楚神的呼召，所以就放弃第一个工作，第一个事业，再回去神学院3年，然后出来牧会，2004到现在牧会的13年，牧会过3个教会。那我很高兴来到你们当中哈，因为我知道你们这样的会众是需要有一位牧师来带领你们。那我也跟教会的执事蔡牧师说过了我来这里只是短期的就说你们还继续找年轻的牧师找到一位好的牧师的话，那我当然就我就自然的退下来这个是很清楚的，讲得很清楚的。那我今天是很高兴来到你们当中，那今天要跟你们讲的题目是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那我们再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把今天这样敬拜的信息交付在主耶稣手中。主，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我们的老师，让我们真的看到你话语中的可贵，你话语的你话语中的奥秘，你话语中的真理，让我们 读了之后，听了之后，知道神的话语是我们最宝贵的，最宝贵的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听到之后不只做听到的人，也做行道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在主耶稣接受了施洗约翰跟圣灵的洗礼之后，在他胜过了魔鬼在旷野对他做的3次的试探之后，主耶稣就开始他公开传道的生涯。这个时间大约是在主后30年的逾越节的左右。这个起初所传道的事情都记载在约翰福音里，最主要是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1章35节到4章15节，在这段的记载里面，使徒约翰他叙述了主耶稣开始选召门徒，他也在加利利的迦拿的婚宴上使水变成酒，然后主耶稣到耶路撒冷去洁净圣殿，跟尼哥底母讨论重生的事情，然后主耶稣就离开犹大地往北走，要回去加利利。这条往北走的路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很多非常敬虔的犹太人他们都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的地方，跟那些不洁净的撒玛利亚人有接触，因为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混血的后裔，他们又拜耶和华，他们又拜别的偶像，这些敬虔的犹太人都会先走到往东，走到耶利哥城，然后过去约旦河的东边，然后再顺着约旦河往北走回去加利利的地方。但是主耶稣基督没有轻视撒玛利亚人的心理，因为他知道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有罪的人需要他的救恩，他 他跟他门徒们就走到撒玛利亚的一个城叫叙加城。叙加城是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一块地，那里雅各挖出来一口井，叫做雅各井。主耶稣走到那里的时间大约是中午，大约是中午，耶稣跟他门徒们他们非常的疲倦，饥饿跟口渴，他的门徒们就进城里面去买食物，主耶稣一个人就坐在雅各井的旁边。约翰福音这样的描述，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中午的时候，主耶稣坐在井旁，坐在井旁，他可以看到井里面的水非常的清洁，他也可以看到在不远的有两座山啊，一座是基利新山，一座叫做以巴路山。摩西在他死前的时候就嘱咐于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要在这两个山上要举行特别的聚会。后来约书亚带领了十二个支派进入迦南之后，他们在攻取埃城以后，就照摩西的吩咐，让六个支派的人站在基利新山面山上为百姓来祝福，六个支派的人站在以巴路的山上宣告咒诅。这代表神是向他的子民说，向以色列人说，如果他们守约的话就会有祝福，如果他们不守约违背神的话就会有咒诅。耶稣当时看到那两座山，他心中在思想，以色列人在回归迦南地之后，回归迦南地在主前1400年，所以这1400年的时间充满了神的祝福，也经过了因为不信带来的咒诅，带来了神的处罚。那主耶稣在那边沉思，被一个轻微的脚步声打断了。主耶稣转过头来，他看到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这个井来打水，他的头上顶了一个水罐子。在中东的地方，妇女来井旁打水都会是在清晨比较凉快的时候，或者是在黄昏比较不热的时候，但这位妇人他必须中午来打水，一定是要躲避别的来打水的妇女们，他不想听到那些妇女们对他指手画脚说他的闲话，所以他找这个中午的时间来这个井来打水。圣经上是没有更多的描述这位妇人，但是我们用我们的想象力，他不会是年轻的，他也不会是年纪老的，他一定是很漂亮，因为一位不漂亮的妇人不可能像他一样可以吸引那么多的男人。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她虽然美丽，但是她的表情里面一定也有伤心失望跟疲倦的样子，她的漂亮的眼睛带出来的眼神已经不再发光，不再充满了希望，他对人生已经失去了盼望，他经历了数次对生命的失望，使他已经感情麻木了，对将来心灰意冷。当这位妇人走进了水井，他把他头上的水罐子放了下来，放在井旁的石板上面，他看到耶稣坐在那里，他看清楚耶稣是一个犹太人，他觉得有点意外，平常犹太人不经过撒玛利亚的地方。耶稣定眼看这位妇人，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请你给我水喝。圣经上有两次记载到耶稣说他口渴需要喝水，我们很难忘记这两次的情景。第一次就是现在，主耶稣跟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第二次呢 是在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说的一句话，说我渴了。这句话也是使徒约翰特别记载了下来，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里面记载了下来。在耶稣说这句话之后，有一位兵丁就拿海蓉啊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面，送到快要死的耶稣的口里面。现在这位妇人听到耶稣跟他要水喝，他觉得惊讶，也带着讽刺的语气回答耶稣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要水喝呢？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实在是很奇怪，你们骄傲的犹太人非常轻视我们撒玛利亚人，现在还要跟我来要水喝。耶稣回答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耶稣跟这位妇人谈到神的恩赐，也是神给人的最大的礼物。活水就是永远的生命，这是一般人不重视而故意忽略的一个神的礼物，但是却是他们最需要的，每个人最需要的。这礼物也是对这位生命没有希望的妇人他最需要的。这件事发生是在人的眼光里面很凑巧，但是对神说来的话，没有什么事是碰巧的，这是神预定的时刻。假如这位妇人早来了井旁半个小时，那主耶稣还没有来到这个井旁。假如这位妇人晚来的井旁半个小时，主耶稣的门徒都回来了，那主耶稣也不可能跟这位妇人单独的谈话。假如这位妇人晚来了三个小时，那主耶稣跟他门徒们已经是走向加利利的路途上面去了。但是就在神预定的时刻，这位妇人在中午的时候来这井旁来打水，那是主耶稣口渴，一个人单独的坐在井旁边。耶稣对妇人说，你若知道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就求他。常常神给我们的机会，特别的机会也是突然的来到我们面前，神要给我们不平常的恩典也是忽然的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机会他跟我们说话，跟我们请求，停留了一会儿，我们不认识他，那他就会离开我们了。你若知道，假如我们知道神的机会是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应该有如何的反应呢？假如我们知道是神的安排，神的带领就在我们眼前，我们要如何的来珍惜它？比如说神现在让关心我们为我们辛劳的母亲还在我们的身边，神让爱我们照顾我们的妻子还在我们的身边，神让我们天真无瑕的儿女还在我们的身边，我们要如何珍惜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呢？假如神的带领安排是在那临到我们无比的喜乐上面，是在那使我们极端痛苦的悲伤里面，是在那因为我们犯罪而受到神的责备处罚当中，是在我们的良心被圣灵提醒的时候，假如我们知道这些是神的带领安排，这些是神的美善的旨意，我们就会珍惜这个机会，珍惜这些时刻。但是我们常常失去了机会，错过了时刻，不能喝到这平安跟满足的永远的活水， 常常不知道这些神的恩典就在我们的眼前，要到机会不在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在那时我们来哭求，我们的后悔也无法把机会挽救回来了。在主耶稣对妇人这样说，你若知道，你若知道，主耶稣用的字是现在式的虚拟语气。你们学过英文哈，英文这个是所谓 present tense subjunctive mood。 耶稣没有用过去式的虚拟语气，假如他用过去式的虚拟语气的话，那表示机会已经不在了，这表示这位妇人已经没有机会知道或者认识主，或者有机会得到那永远的活水了。再后来耶稣三年之后有一个场景，主耶稣流着眼泪说，用过去的虚拟语气来说，巴不得你知道，巴不得你知道。那是在主耶稣要被钉死的那一个受难周里面，他快进入耶路撒冷，看见耶路撒冷城就为他哀哭，他这样说，巴不得你在这日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睛看不出来。这里巴不得你知道，原文希腊文跟英文的 NIV 的翻译都是过去式的虚拟语气，所以对耶路撒冷城的老百姓说了，他们机会已经不在了。但是对那位妇人，对你跟我，主耶稣并没有说巴不得你知道，他说的是你若知道。我们最宝贵的机会还是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还有机会来求耶稣来拯救我们，来赐福给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些人，耶稣是对你说，你若知道，你若知道。但是在将来有一天，在你面临死亡，你心里刚硬不信主，主耶稣会对你说，就像他对耶路撒冷城哀哭地说，巴不得你知道，是你平安的事，无奈现在已经隐藏了。我希望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没有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人。我希望你现在就抓住耶稣给你的机会，呼求他的名，接受他的救恩。当他还是用现在式虚拟语气，而不是用过去式的虚拟语气的时候，我请求你悔改，悔改，用信心来接受耶稣要给你的活水。在主耶稣跟那妇人讲到活水之后，妇人不了解，但是他心中觉得耶稣不是平常人。他对耶稣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个井留给我们，他自己跟儿子跟牲畜也都喝这井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难道你有个井比这个井更好，而你可以由那个井得到活水吗？对这个妇人的问题，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只有道永生。这就是地上的水跟天上的活水的区别，喝地上的水还会再渴，地上的一切事物不会是我们需要得到完全永远的满足。我们今天要喝水，明天后天还要不断的喝水，就像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天天顶着她的水罐子来到这井旁边来打水。这世界上的事情，所有的享受，所有的成就，都不能给我们真正的满足。如果我们不满足，我们就会有心要来追求， 追求那可以满足我们内心深处的最重要的属灵的活水。有位传道人说过这样的智慧的话语，在他看到一个人全心全意地追求这世界上的财富跟地位而忘记了神，他这样的说，这些人是想要在这世界里面获得一些东西，那是世界不能给他的。这真的是智慧的言语，这世界上的一切不能够给我们内心我们灵魂真正的满足。如果要追求世界的事物而想要得到心灵的满足是不可能的。所罗门王在传道书里面就这样说过，说过这样的道理，在他尝试了这世界上一切的享受跟成就，像色情、美酒、农业生产、工程建筑、军事政治，最后他这样说，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跟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道都是虚空，都是古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这一切对人的灵魂是毫无益处。神造人的时候，就把永恒放在人的心里面，人的心里面有空虚之处，必须要有永恒的那一位，那一位宇宙的真神进入到我们的心中，我们才能够得到内心真正的满足。只有神可以使我们内心不再渴。主耶稣这里说了，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可能还没有完全的了解主耶稣对他说的话，虽然他不清楚，虽然他没有完全的了解，他知道他有需要，他对耶稣有信心，他对耶稣这样的说，先生请把这水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他知道耶稣不是平常人，他相信耶稣说的，他要跟他要求，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我希望在我们当中那些还没有相信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的话，还没有相信的朋友都可以向这位妇人跟耶稣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要求，说请把这活水赐给我。在主耶稣跟这位妇人的谈话过程当中，主耶稣让这位妇人看到了他的需要，他需要那神的活水。最后这位妇人也跟耶稣做了这样的要求，接下去主耶稣说的话是非常出人意料之外，也是出乎这位妇人意料之外。主耶稣对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到这里来。为什么主耶稣要跟他提到他的丈夫呢？那跟活水有什么关系呢？跟与这位妇人的口渴有什么关系呢？主耶稣这样说的原因是要使这位妇人的良心苏醒过来，让这位妇人知道她是一位有罪的人。耶稣要给这位妇人最大的礼物就是救恩，但是一个人不能够得到这样的救恩，除非他自己知道他需要被拯救。没有人可以接受耶稣做他最伟大的医生，除非他知道他自己有病。没有人可以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除非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罪人。这位妇人听到耶稣这样的说，叫他去叫他的丈夫来，他美丽也是苍白的脸马上就变得红了起来，他觉得很意外，也觉得很尴尬，他就马上的回答，要来保护他生活的秘密。他说我没有丈夫。他的目的是要欺骗，他说谎，不想要面对他自己的罪。但是主耶稣知道他的情形，就对他说，你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这位妇人有过五个丈夫，她不愿意回想过去伤心错误的往事，现在跟她住在一起的男人没有跟她结婚，不是她的丈夫，她是生活在罪当中。主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到这里来。 每个人必须付上代价，才能够跟主耶稣基督有关系，才可以接受他的救恩。这个代价就是要跟我们生活上的罪分开来。主耶稣对这位妇人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对另外一个人他会说，你去叫你的妻子来。对另外一个人他会说，你去叫你的儿女来。因为你没有给他们你的时间，你没有爱护他们。对一位做儿女的，耶稣会说，你去叫父母来，他没有孝敬父母。对另外一个做商人的，他会说，你去把你的账簿拿来，他报假账。对另外一位做官贪污的人，他会说，你去把你的银行的存款拿来。对另外一个人，他会说，你去把你背后说别人坏话的习惯拿来。对另外一个人常常看黄色网站上而且上瘾的人，他会说，你去把你秘密的习惯，那污秽你灵魂的习惯拿来。你愿不愿意照主耶稣的话语去做，付上那样的代价，跟你生活上的罪来分开呢？在主耶稣讲出他生活的秘密之后，这位妇人没有生气，也没有不高兴，他也没有否认主耶稣所讲的，他带着伤心的语气，也带着充满盼望的心情对耶稣说，先生啊，我看出来你是先知。在当时叫一个人是先知是对他最大的敬意。有一位生来就瞎眼的，被主耶稣医治好了之后，那法利赛人责问他，耶稣是怎样的人？这位被医好的这位瞎眼的人就说，耶稣是一个先知。在这里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也称耶稣是个先知，因为耶稣是位陌生人，他能够知道他一生里面所做的一切的事情。这位妇人因为这样，他就知道耶稣是先知。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一切，看见我们的一切，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安但是也非常令人安心的一个事情。我们跟别人交往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完全的知道一个人，但是每个人在主耶稣面前就完全无法隐藏，他知道每一个人的一切，他知道人心里面所存的一切。当我们知道而且接受主耶稣是清楚了解我们心中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大卫在诗篇里面一样的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了我，认识了我。如果我们做这样的了解，这样对神的祷告之后，我们就有机会被神一直引导走在永生的道路上。在妇人承认耶稣是先知之后，他就提出来一个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互相争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来源是900多年前所罗门王死的时候，南北分国的时候就开始了，北国的耶罗波安王不要北国的人民去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就在北国地方造了金牛犊，让百姓去敬拜他。所以妇人讲说，我们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该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主耶稣回答了对这位妇人敬拜上面的疑问，告诉他说，犹太人所说的是对的，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当中出来的。主耶稣又说，但是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时候，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跟诚实去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接着主耶稣对神的神性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主耶稣告诉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争执不是那么重要，人要敬拜神不是要注重地方，不是要限于圣殿，最重要的是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那伟大又慈爱的真神，而不是一定 要在哪一个地方来敬拜神。妇人听了耶稣的充满智慧、充满真理的回答，他看出来主耶稣比先知更伟大。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当时都在等待弥赛亚的来临，妇人就感觉到耶稣就是大家等候的弥赛亚。他对耶稣这样说：我知道弥赛亚，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要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耶稣就对那位妇人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妇人她心中的感觉得到耶稣亲口的印证，现在妇人明白，难怪主耶稣可以知道他生活上的一切，难怪主耶稣可以使他内心的深处的需要得到满足，难怪主耶稣可以使他对他的生命重新有盼望。就在这个时候，门徒回到耶稣的地方，他们带回来在城里面买的食物。看到他们回来，这位妇人就离开他们回到城里面去，因为他知道耶稣跟门徒们吃完食物之后就会马上的要向北走回去加利利。他要他的亲人朋友们来见耶稣，来看弥赛亚，所以他在兴奋的心情之下，他留下了他水罐子，他就很快的回到城里面去。主耶稣的门徒回来很稀奇地看到耶稣跟一位妇人说话，而且是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在当时犹太人不跟撒玛利亚人有来往，在当时在犹太教里面妇女的地位不重要，很少有一位教师要跟妇女讲话或者教导她。主耶稣在雅各井旁边愿意跟撒玛利亚人有来往，愿意跟撒玛利亚的妇人交谈，跟她传福音，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一位妇女的地位在全世界各样的文化当中都是比较不重要的，在希腊罗马的社会，在中国或者伊斯兰教的文化里面，妇女以前都受到歧视的。七十几年前西方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做宣教士的时候，宣教的工作的时候，他们必须参加辅导中国妇女不再继续当小脚的事情。如果大家知道一位宣教士的故事，六福克舰的那位由英国去到中国的那位小妇人艾维德，他在中国不止做宣教士，他而且是政府的所谓天竺的检察员啊 ，foot inspector。他到农村的家庭里面去辅导大家不要再绑女孩子的脚。所以基督教传道的地方，妇女的地位就会被提高。在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传福音的这一件事，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榜样。在主里面实在是不分种族，不分男女，大家都可以是神的儿女。在主里面大家都被尊重，因为大家不管男女，我们都有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当这位妇女回去城里面的时候，她变成了不同的人了。她不再要躲避别人，怕别人对她指手画脚，她大胆地对每一个她见到的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弥赛亚吗？这位妇人很认真很兴奋地跟别人传讲耶稣，她可以说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位的女性的传福音的人。城里面的人很多，众多的人都出城去要见耶稣，要看这位特殊的人物。很多人相信了耶稣，因为这个妇人说她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见证。她没有说主耶稣为她做了什么事情，他只是说耶稣告诉他他素来所做的一切事。假如主耶稣对你说出来你以前做过的事情，假如主耶稣为你做了一些事，那你就必须像那妇人一样的对别人传讲耶稣。如 果耶稣没有为你做过任何事，如果他没有给你带来希望，如果他没有感动你，让你知道你的罪，如果他没有带给你心中的平安跟喜乐，那你可以闭口不谈耶稣。但是假如他为你做了一些事情，假如他向你启示了他自己，假如他给了你在灵里面跟他的亲密的交通，假如他帮助你不跌倒，假如他在你跌倒之后把你扶持了起来，假如你有领受过这些恩典的话，你必须像那位妇人一样，一样的去传讲耶稣。对有些人，也许这个跟撒玛利亚人的交谈、妇人的交谈，主耶稣说的话真正是你心中所需要的。假如你有一些隐藏的罪，你知道主耶稣是完全的知道，假如你同意这世界的一切事物都不能给你真正的满足，这世界的水让你喝了还会再渴，而你也相信主耶稣说的他可以给你那活水，那永远不再渴的活水，如果主耶稣的话语在你的心中产生激动，使你的生命的盼望重新苏醒，那样你可以跟那位妇人一样的对主说，请把这水赐给我。让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借着主耶稣跟撒玛利亚人妇人对话的这个事情教导我们，我们必须要有那活水，我们生命上，我们在这世界上所得到的一切都会叫我们再渴，只有神给我们，耶稣给我们的那永远的生命是会使我们永远不渴。求神感动我们当中那些慕道的朋友，让他们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救恩，愿意成为神的儿女，愿意在生活上面得到那永远平安与喜乐。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